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29日，2019年，我们一年读经分享啊，今天是第43周。那么我们分享的经文的内容应该是马可福音14到16章，以及路加福音1到15章。不过呢啊，我们上一周啊只讲完马太福音，所以今天呢啊，我的目标是把马可福音呢1到16章讲完，然后呢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留到下一周啊，留到下一周，刚好我们可以一本福音书啊，一次讲一本福音书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啊把重点放在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呢啊，我们大概就是四本福音书中最早写成的第一卷，那也是最精简最短，它只有16章的经文。那么马可福音大概是在主后60到70年间所写成的，也就是在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的第30年，差不多30年左右写成的。那么一般的圣经学者都主张说，这个啊马太和路加在写他们的福音书的时候都有参考马可福音，所以呢我们就把马太、马可、路加呢三本啊，我们叫做福类福音，那里面的内容有一部分都是一样的。但马可并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呢马可呢一般初期教会都相信马可是从彼得的口中哈得到本书所有的啊主要的资料。那彼得跟马可的关系呢啊，他们在罗马一起生活，从彼得前书5章13节可以证明这一点哈。在彼得前书5章13节呢就讲到说，在巴比伦啊，在巴比伦以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马可的名字又叫做约翰哈，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马可是从啊这个彼得的啊跟随着彼得的这个啊年日里面呢，把这个彼得口传的资料呢记载下来。所以呢整个马可福音呢是非常精简的，所以我们在读马可福音常常会读到一个随即啊，也就是说马上，那这个字呢出现了40几次，也就是说读马可福音好像是一个读一个快动作的啊一段书卷，他很快的就把一件事情给交代清楚了。你看在马可福音1章，他一开始就直接啊切入这个啊耶稣是这个福音的起头啊，那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马可福音就有差不多1/3以上的篇幅是在描述耶稣在这个世界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受难周的事期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些的重点。所以呢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啊，也有学者把它当成是啊这个叫做门徒训练。所以呢在使者书房啊 AFC 他有出版一本叫做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啊，这个书呢就是说啊 Transforming Discipleship 啊，那样这一本书呢是神学家哈写这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啊，这个作者欧格里啊他所写的。那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这个马可福音呢就好像基本上透过马可福音在做门徒训练。所以我们想耶稣拣选一小群的人来跟随他，在3年的当中要训练他们成为门徒，那基本上我们通常会从马可福音来看这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啊，1章呢就讲到耶稣福音的起头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一开始就说是照旧约圣经以赛亚所记载的，他说要差遣啊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 在你的前面预备这个道路，那这旷野就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我上次在谈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也跟弟兄姐妹说到了这个预备主的道路呢，不是叫你去这个把马路给铺平了，而是呢要预备主的道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要预备主道路的来临。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啊坑坑搭搭凹凹坑坑的呢啊，主来之前呢，施洗约翰就是在传悔改的这个信息啊，悔改的信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一章四节呢就说，照这话约翰来的，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因此呢，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就受他的洗。那一章六节描述约翰的穿着打扮，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那这个打扮呢，就是像旧约先知以利亚的打扮一样啊，吃的也是蝗虫野蜜啊。所以那施洗约翰在传信息的时候呢，也就讲到了这个啊，将来会有一位比他还大的人来啊。所以呢一章八节他说，我就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这是有根据的，所以啊，许多时候我们用水做洗礼，然后呢在洗礼啊的，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呢，就有圣灵降下作为我们啊领受基业的凭据。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也讲过好几次哈，一章像一章八节说用水洗礼跟圣灵的洗呢，其实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呢，已经预言了将来一个新的拯救。那这个新的拯救就是在啊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四节，那个时候呢，神借着以西结说，这个预言要将从各国列邦所驱散的人呢，引导他们回到本地。然后三十六章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啊！你们洁净，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很清楚。然后再来，他说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使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二十七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啊这个律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明白，我们整个洗礼的这个啊，跟旧约圣经所预表的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哈、啊，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哈、啊，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些关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楚。啊，所以啊，在这里面，那我们就可能啊有一些思考啊，有一些思考，就是说，那神要把他说要把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说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当然，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说到了啊，以弗所书呢也说到了，说我们决志信耶稣，我们听了福音的道以后呢，我们就领受了这个圣灵。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件事情。那这个啊，新的灵要放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可以从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找到答案。因为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呢，主说他与信徒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主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你他们里面啊，放在他们里面。他说把我的律法放写在心上，这个律法的希腊文呢是 nomos， 那广义呢用律法这个字呢，这个 nomos 这个字是用来指这个圣经啊，整神谕、神的教导、圣经。所以就是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从旧约啊所讲的意思，然后从 马可福音讲到用水跟圣灵施洗，然后再从希伯来书的10章16节，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下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讲到说道就是神，神就等于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呢要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一点呢让我们先放在心里面了解。所以呢当约翰这样说要用水跟给你们施洗，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指的是耶稣的侍奉。所以呢那时候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那么就在约旦河里面受了约翰的洗。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有见证，所以呢施洗约翰也是看见这个见证，就认得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因为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接下来这个见证有圣灵有神的声音为耶稣做见证是神的儿子。然后再来就是立刻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面40天接受试探。那我们这个部分也可以了解，当耶稣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耶稣侍奉到末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一个试探这试探说顺服跟不顺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了解在侍奉前后都有这个事情。好，那么再来看下面的这一段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就是从1章14节一直到8章26节啊，这里面耶稣开始宣传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再来就是呼召这个门徒，然后在安息日赶出这个污鬼。那呼召门徒呢，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说，在耶稣呼召西门跟安德烈的时候，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在路加福音呢也再一次的记载到这个西门呢跟随了耶稣以后又短暂的离开，那么当西门呢又重操旧业回去做渔夫的时候，那他打不到鱼的这个情况，那么耶稣呢就告诉他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捕到鱼，他就捕到了2大船的鱼，然后呢就西门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离开我吧。那个时候呢才是西门真正的归向耶稣跟专心跟随耶稣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这里大概知道说呼召四个门徒，所以我刚才说马可福音都是快动作的，他一下子就讲完一件事情然后又进入另外一件事情。那么1章21节那讲到说在安息日这个耶稣的教导和赶出污鬼，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在1章24节，也就是说污鬼呢，那么耶稣对灵界的鬼呢是有权柄，所以可以把污鬼呢从人的身上赶逐出去。那污鬼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说乃是神的圣者。那圣者用来代表耶稣的时候呢就指的就是基督。那我上次也讲到就是说基督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那我们从约翰福音呢也可以知道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的1章41节，那这个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的，然后在约翰福音1章41节下面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弥赛亚基督代表的就是受膏者，也就是说君王祭司先知都是神的受膏者，所以耶稣是被受膏来做王的，所以他说耶稣是神的圣者。那当耶稣赶出污鬼以后呢，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呢他说哇他竟然有这个权柄能够赶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那么这是在马可福音记载他一出来侍奉第一件事情。那再来呢1章28节呢就讲到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出来了会堂以后，那么 他就来到了西门的家啊，西门的家。那个时候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然后呢就有人来告诉耶稣，所以耶稣就去啊为西门的岳母治病。然后呢一章三十二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都来到耶稣的跟前。一章三十三节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就啊治好许多的病人，又赶出许多的鬼。然后下面有一句话说，一章三十四节说，因为鬼认识他。所以一章三十四节跟一章二十四节呢，基本上就讲到这个灵界的鬼呢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上个礼拜在祷告会的时候也分享说，因为有人啊，有人呢把彼得的岳母生病的事情告诉耶稣，然后有人呢去到这个城，把所有耶稣所做的事情呢给宣传开来，因此很多的人呢都带着病人啊，或者带着被鬼附的来找耶稣。所以我就鼓励大家说，因为有人，所以主的道被传开来。那我就鼓励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做那个有人的这个人？我们是做一个跟别人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啊 connection， 能够把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都带到啊耶稣的面前。那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事情。一章三十三节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你说当时的城呢、啊，当然是比较小一点。那比较小的城呢，至少也有几百人或上千人都聚集在西门这个西门的这个家门口，这是多么一件轰动的事情哈！所以就是在这段经文，那我有一篇讲到也讲到说，有人盼望我们是做一个啊，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跟耶稣中间的一个桥梁。好，那么一章三十五节呢，就讲到说，次日的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就出去祷告啊。众人呢就说啊，门徒就找到了他们说，哦，大家都来找你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一章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重点就是在一章三十八节，耶稣是为这件事出来的，也就是讲到耶稣的侍奉呢，也就是啊，我们在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跟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都可以看到，耶稣进入了会堂以后，就有人拿了一个啊书卷给耶稣读，那耶稣呢就把这个书卷呢打开来读呢，就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哈，就是我常说的，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事工宣言。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节二节呢，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那以赛亚书他只读到六十二、六十一章第二节的上半部，下半部呢，他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呢，他就没有读出来。那这个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基本上他的侍奉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要来医治，要来使人得释放。他为了这些事来，于是一章三十九节，他就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就传道赶鬼啊，传道赶鬼。那下面就是医治大麻风病人的事情啊，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呢，然后他说耶稣动了慈心，一章四十一节，就伸手摸他。所以我们透过经文，透过耶稣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在认识耶稣。所以你不要忘记，这是耶稣在带领门徒哈，所以门徒在看见耶稣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观看他们所跟随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主。他们所跟随的主是对巫鬼、对灵界有权柄的主，所以能够把他赶出来。 是对人的身体啊这个疾病有权柄的神，所以呢他能够医治这个权柄，而且耶稣是一个有怜悯有慈心的神啊的主，所以呢在这里面啊让我们晓得啊这个门徒在观看耶稣的时候呢透过各样的事情在学习。那么第二章呢就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啊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来到一个房子加百农啊，加百农，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也去到了加百农，也进到一个会堂，那会堂的屋顶呢基本上呢不是像我们今天啊这样子这么坚固，又是水泥又是啊这个石头啊等等啊木头盖成的之类的，那个屋顶呢是很容易拆的，所以啊耶稣在这个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呢在讲道的时候，那很多的人啊挤的，他说挤的门前都没有空地哈，那有人带了有四个朋友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就讲到人很多啊，所以他们就把屋顶拆了，把摊子坠下来。那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说什么，他说什么，他没有说摊子你的病好了，他说摊子你的罪得赦了啊，你的罪得赦了。那我们在了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医治摊子的病那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赦免他的罪呢？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形，就是说病的根源是罪啊，病的根源是罪。那在这里呢啊，当然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啊就对耶稣说的这句话非常不满。那我们再来啊了解一下文士哈，文士是什么意思？文士呢是宗教专业人士，那他基本上是做教导的，他教导人怎么样把神的话呢运用到生活里面。那如果有人遇到了难以决定的事情呢，就会去向文士请教，说我怎么样做呢才符合宗教规条。所以文士呢就好像是老师哈，老师一样。那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一个教派啊，犹太人一个教派，所以在这当中呢，耶稣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摊子来，就像前面所讲的，耶稣医治病赶鬼，哎，耶稣只要单纯的医病就好，他可以不用去碰那个赦罪的这件事情，那大家都不会啊有什么这个啊觉得啊这个反对的意识嘛哈。因为呢在这里面讲到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把自己呢要放在一个神的位置，因此对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讲呢，基本上呢耶稣是在做一个亵渎他们所相信的神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呢赦罪的事情呢对啊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蛮啊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四个朋友啊，我们常常在讲到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一点，四个朋友有一个决心哈，他们的决心就是说我绝对要决心，就是要找到耶稣不可，而且坚决的相信说唯有耶稣能帮助我们的朋友就是那个摊子。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有哪一件事情我非带到耶稣面前不可，而且我坚定的相信只有主耶稣能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你所认识的人，你愿意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决心，你相信把他这个难题带到耶稣面前呢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生活上的应用呢就是这一点。那二章十三节耶稣出来呢，他就去呼召一个税吏啊，呼召一个税吏。那我们也晓得当罗马政府在统治犹大省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分成一区一区的，那每一区呢就会指定一个人负责收税，那这个税吏呢就是会多收一点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因此大家都非常讨厌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所以呢那就呼召税吏，然后在这里面呢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啊这个话语，也就是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说的，这二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 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那我们就了解说耶稣这个名字啊，耶稣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约书亚，就是神拯救的意思。所以当啊耶稣的父亲从天使那边领受了一个啊梦的时候呢，告诉他说你将来生下来这个孩子要给他取名字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在马太福音一章说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还有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我们千万啊不要把它弄混淆了。所以呢，来到了这里啊，我们就看到二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就注意到，当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呢，在跟随的当中，从耶稣做的事情，就慢慢的看见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开始节节升高哈。从刚才说人只有赦罪的权柄，那在马可福音记的是第一件事情，那现在记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安息日。那安息日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啊掐了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就说：“哎，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啊，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那耶稣跟他们说：“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一下。所以第三章，耶稣进了会堂。这一天是安息日，有人就故意要试探耶稣，所以就带了，就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呢，就窥探耶稣说在安息日要不要治病啊？所以耶稣就治好了他。在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安息日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们已经把它曲解成守律法的一个层面啊，加了很多的这个细节，加了很多人的传统，就是说我要遵守这些事情。那在这个当中，他说我要遵守这些律法传统的层面呢，他就忘记了一件事情，他所关心的这是一个禁令，禁止的啊做事情的命令，而忽略了人性。所以在这里面他说忘记了这个人性哈。所以耶稣在三章三到四节呢，要试着带他们回到那个人性的层面呢，所以他就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呢？所以他把他带回到一个观点，说神设立安息日的真正心意是什么？是要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要休息，能够亲近主，能够呢活出那个良善，能够啊有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这里面他要把他们带回到一个不是只看见律法层面的禁令而已，要回到主的这个啊心肠心情里面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讲到说，好像耶稣要跟他们作对一样哈，刻意要在安息日里面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对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你看这个法利赛人用他传统的想法来反对耶稣，因此他看不见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来了。所以反对耶稣的人呢，是因为一件自己是认为是对的事情被破坏了，因此就开始对耶稣产生敌意，贴标签，从此有一个主观的看法。以后呢，耶稣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对。那文士来讲呢，他教导的权柄呢被耶稣的挑战了。那对法利赛人来讲呢，他在奉行律法，自己本身呢这个啊律法的奉行律法的这个榜样呢，他被挑战了。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就说把它解释成一个自己的意思放进去，然后呢我们在自以为对的事情呢，我们当被圣经的话语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也觉得说啊，我们不能接受圣经教导的啊，圣经教导，因为圣经里面讲很多的事情， 到了我们在领受我们要照着去行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发生的现象就是照我自己的一个主观想法跟对我有利还是没有利呢做一个筛检，然后呢啊，有的经文我们就去遵守，有的经文呢我们就不去遵守。好，所以呢接下来以后啊，讲完了这个在会堂里面治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耶稣呢就跟着出来以后呢，在三章七节呢他就说有许多的人呢、啊、在跟随耶稣啊，在跟随耶稣。那这里面呢我们呢要从这一段经文要看见什么呢啊，我们看见说在这里面啊有怎么样呢，有几群的人呢在跟随耶稣哈、啊、在跟随耶稣。那讲到这个之前呢，我们稍微啊再看一下这个啊，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禁食的问题啊，这个禁食的问题，在这个禁食的问题呢啊，我们呢必须要了解，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常常啊会有人说啊，我们为某个人的啊生病或为某一件事情我们来做禁食祷告，那有些人说啊，那我们就来 sign up 这个啊 24 hours non-stop 这样子的来祷告，那有时候变成就说啊，我其实并不想参加这个祷告，可是大家都这样做哈、啊、觉得说啊好像啊不好意思，所以我也跟着做哈、啊、所以这里面呢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禁食祷告的时候哈、啊，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个情况。宗教呢，不是在你外面加诸于一个规矩，啊，我们的信仰呢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哈、啊。所以我们可以哈、啊、在禁食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那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哈、啊，以赛亚书上次我在讲先知书的时候，又讲到以赛亚书哈、啊。以赛亚书的58章哈，58章呢第六节啊，58章第六节，这是神所要的禁食。58章6节7节哈、啊，他说神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子，意思就是说神所要的禁食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子，解下你恶上的锁。神要的禁食是要让被欺压的得自由，要折断一切的恶。神所要的禁食是要你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要你把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要你看见赤身的人给他衣服遮底，要你去顾恤自己的骨肉。所以禁食在讲什么？神所要的禁食是我们出自内心的，我们能够看顾别人，就像马太福音25章讲的，我们里面有神的爱，我们愿意去接纳接待弟兄姐妹，我们去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呢，这才是啊有内心也有外在禁食的行动呢，这才是神所看为宝贵的这个禁食哈。所以我们可以啊从这里面呢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啊，了解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啊，再来看这个啊，我们在讲到哈、啊、第三章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五组不同的人，他们在看耶稣。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是说我怎么样认识耶稣，我怎么样看耶稣，门徒怎么样看耶稣，门徒旁边的那些啊那些众人跟着在旁边凑热闹的人，他们怎样看耶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怎样看耶稣。所以每一个人呢从各自有一个片面的角度，他去看见耶稣，看到都是片面的。有的人是用正确的角度在看，有的人用错误的角度在看。我们呢通常很难抓住一个全面的啊。所以你看3章7节，他说有一大批的群众跟随耶稣，这批群众怎么样，他就带着病痛的人来，他们是怎么样，好奇要来看神迹的人啊，他们是好奇要来看神迹的人。所以啊，他们带着这些有病痛的人呢、啊、他们看见说 有肉身的需要呢，比什么都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那这里面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耶稣那个赦罪的权柄，所以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身体得医治，而是呢人的罪能够被得赦免啊。那我们就晓得说，当然啊，身体的病痛非常的重要啊，身体的病痛非常重要。可是呢，我们对啊死亡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讲到这个死亡呢，并不是说生命的结束，他说人在死亡之后的需要必须在进坟墓之前呢，你就要获得解决。那你死亡之前的问题呢，在他吐出那一口气以后都没有了。所以这里面呢，在教导我们，当耶稣在带领这些门徒的时候，要让为我们讲到这个赦罪的权柄呢，就是说在人的最后之前呢，这些问题都应该要解决的。所以第一群人就是在旁边看热闹的人，那第二群人就是耶稣所最关注的人，就是那一群门徒，要加紧训练他们，来培养啊他们事工的延续哈。就说耶稣来必须要花时间啊，我们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门徒啊。那我今天呢，在我们这一生有限的年日里面，我怎么样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我怎么样啊，把我所学到的，从圣经所学到，我们信仰上所学到的呢，所领受的呢，我们去跟别人分享。那我们当然就是常说到，借着读圣经、灵修、祷告，我们来亲近神。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咸味，像盐一样。那像盐一样呢，就有咸味呢，我们不是啊，把这个盐呢就放在一个盐罐子里面摆在饭桌上当装饰品，而是呢盐要倒入汤里面，盐的味道才会出来。所以要告诉我们要去亲近人，要去接近人啊，要去接近人。所以有人就啊跟我分享哈、啊，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每一次主日敬拜啊聚会结束以后呢，她就会赶快再去找一个人，把今天主日所听到信息的内容呢告诉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是把今天主日信息所听到的呢再回忆一次，那不但自己得好处，他也把今天主日的信息告诉另外一个人，别人呢没有听到呢也同样可以得着帮助哈。所以呢，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进没有出，我们所听进来的我们能够啊能够出去啊能够出去。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说啊，神要拣选这一群的这个啊门徒，所以在三章十三节就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哈。我们常常要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神照样可以用别人来完成他的事工。今天我不在报德教会做牧师，神还是同样会找呼召别的仆人来教会做牧师。所以我们在问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要在这个位置侍奉呢？为什么我在这个执事的位置侍奉，或在这个团契侍奉呢？ why me 的背后呢，其实是神的恩典，要让我们拣选我们出来侍奉哈。所以让我们侍奉的时候，你看到所拣选三章啊十三节所拣选的呢，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所以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大人物，他们是 nobody 啊。但是他说，耶稣说，跟从我的人，我就会让你成为 somebody 啊，让你成为神国啊可用的这些这些精兵哈、啊、将才哈、啊。那好，刚才讲到第一群人是在旁边看热闹了，第二群人就是门徒，第三群人是什么样？就是耶稣的亲属旧事啊。你看到三章二十节。啊，这些亲属旧事呢？啊，这个他们看见耶稣怎么样？不顾自己的健康，连饭也不吃啊！所以他看见，哎，这个人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所以在这当中哈、啊，他们就认为怎么样？三章二十一节认为说耶稣癫狂了，耶稣癫狂了。那这里面呢？啊。对耶稣家乡的人要去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呢，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看着这个人从小在乡村里面长大，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就认为耶稣癫狂了。好，再来第四种人呢，就是对耶稣有敌意的人。 在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啊，文士说他是靠别西卜赶鬼，靠别西卜赶鬼，把那些鬼附的人的鬼赶出去。所以他说靠别西卜赶鬼呢，是说能力来自魔鬼啊，能力来自魔鬼。那我们晓得这其实是二选一的问题，你的能力不是来自神就是来自邪灵，你来自神就不可能来自邪灵，对不对？那如果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他，他说我今天赶鬼的能力如果来自魔鬼，那是大鬼赶小鬼，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所以他就说一国自相纷争，国就站立不住，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是暗示说什么，神的国来临了，神的能力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耶稣的家人啊，耶稣的家人，你看到这里面他说三章三十一节啊，三章三十一节，他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你想想耶稣的家人啊，你有一个这么出名的哥哥哈，是什么样的感觉？那这里面呢，他说他们站在外边，三章三十二节说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然后耶稣后来就回答了一句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不容易明白，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所以呢，当人选择站在外边的时候，就是没有进去认识耶稣。不进去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所从啊新约圣经所了解，特别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那全能的神说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家人的关系。那你选择站在外边的人呢，你就得不着这种关系。所以他在这里啊，基本上第三章呢，就是在表示这个意思哈、啊，表示这个意思。所以啊，那我们了解到第三章以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呢，就讲到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哈、啊。那这些比喻呢，我们就跳过去不讲，因为啊，在其他的这个书卷里面呢，我们已经都讲过了。啊，现在已经八点十分，才讲到第四章，我不晓得怎么讲完哈。OK， 好，那我们努力一下哈。好啊、我们看看哈。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好了，看第五章。第五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啊故事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耶稣医治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女人。那这里面这个啊，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女人呢，她基本上她钱花完了，她看了很多的医生都治不好，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她听到了耶稣的事情，所以在很拥挤的人潮里面呢，这位患血肉的女人就用力的啊挤进人群当中去摸耶稣的衣裳。那这里面代表的是一个信心。所以你看到在五章二十四节，他说有一大群的人跟随耶稣，拥挤耶稣，碰到耶稣的人呢、啊、不是只有这个啊患血肉的女人，碰到耶稣的人就是在他身边的人，但是得医治的就只有这个人。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跟决心呢、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决心，说我决定要抓到耶稣的衣服，我决定要摸到耶稣，我排除万难推起群众人也要摸到耶稣。所以我想要亲近主的心是不是有如此的强烈？如果有如此的强烈呢，那耶稣的能力传到我们的身上，就像传到这个血肉妇人的身上，就这么多人来教会，有很多人，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患血肉的妇人这样从主的身上得医治，完全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么渴慕亲近主的心。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这一件事情呢啊，我们多思想一下，我们多思想一下。那在第四章跟第五章呢啊，讲到了四件的神迹。第一件呢，就是讲到啊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在海上遇见了风浪。这里面讲到人无力控制风暴啊，人无力控制风暴。再来讲到这个第五章，讲到这个格拉森赶鬼的事情呢，啊，讲到被鬼附身的人无力控制自己啊，无力控制自己。 啊，再来讲到这个血肉的女人呢，她根本无力使病得医治，靠她自己没有办法。那再来就讲到这个管会堂的哀乳呢，也是一样，面对死亡呢也是无力哈。所以这里面讲的四件事情，都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他在讲到我们从一个生活应用的观点，就是说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怎么样从一个无法控制的状态，你要找回主控权呢？啊，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教导，你要像患血肉的女人这样子，有迫切的心呢，你才能找回你人生的主控权啊，人生的主控权。所以呢，啊，继续的我们就看到。啊，我们看这个啊，我们看五饼二鱼啊，我们看五饼二鱼，我们讲过很多次五饼二鱼哈、啊，在这个五饼二鱼里面呢、啊，一个重点就是耶稣是一个 multiply 的主，那告诉我们说，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即使哈、啊、你只有一点点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帮不上忙，在五饼二鱼的情况就像你只有五条饼，五个饼两条鱼，看起来好像帮不上忙。但是你愿意把你这么一点点小小东西看起来帮不上忙呢，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呢，你交给主，神就让他来供应更多的人啊，来供应更多的人。好，这是我们从五饼二鱼的这个样子的啊了解。那我们来看六章五十三节，这个啊五饼二鱼完了以后，那么来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海。那么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带抬到那里。那么读这段经文呢，最重要的就是读到三个动词。第一个呢，当我们认识耶稣，当众人认识耶稣，认得是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所以这个动词在六章五十五节，跑遍、听见、抬到，这代表说它里面有一个行动力哈。他说我们听见耶稣，就他跑遍那一带地方，今天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跑遍大丹佛地区，把人带到耶稣来啊？不管是用扛的、用抬的、用车子，我们就载过来，然后呢带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我们自己呢本身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热情啊，一个热情啊。所以这里啊，这个第六章呢就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热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第七章就是进入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哈。这里面我们常常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事情。法利赛人怎么样一个问题呢？他把宗教变成外面的事情，他失去了里面的内涵，里面的内涵呢就是一个真诚的心。他用人的吩咐来取代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面呢讲的就是在讲这个孝敬父母。然后耶稣就指责他们，他说真正的污秽呢是从你的心和你的口，你的心里面是人内在的心会污染外面的事情。那这法利赛人搞错了方向了，他极力避免外面的事情来污染他的心，所以呢他整个这个方向弄错了。所以耶稣要矫正他们，让他们了解说是你里面的心在污染外面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你里面那些败坏污秽的心呢，你要先被清洁。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关心的是啊，我外面的事情，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啊做了一些在信仰上面的一些行动，我更应该关心的是我里面是不是有清洁的良心跟正直的灵哈。所以重要的不是遵守宗教规条，重要的呢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然后呢神来洁净我们的心哈，神来洁净我们的心。好，那么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这个啊，我们就开始要进入第八章哈。第八章呢是马可福音的一个分水岭，就像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是马太福音的分水岭哈。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啊，门徒跟随耶稣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侍奉在教导里面，那我们就看到说 啊，在教导的这个过程来到第三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基本上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就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说你是基督，也就是说你就是啊旧约的弥赛亚。所以当门徒了解耶稣真实的身份以后，那么耶稣开始教导的内容呢就完全啊不太一样。所以我说是一个分水岭，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看到在八章三十一节，当门徒说啊你是基督以后，八章三十一节说从此呢，就是这个分水岭，就是把啊马可福音的前半部跟后半部呢分开来说，从这个时间开始，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在这个过来以后呢，大部分的教导呢是以门徒为中心呢，大部分的教导就是在教导将来啊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事情。那对门徒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你想想，从彼得的观点他怎么样想，在彼得的观点他听到的是一个会死的弥赛亚，一个将来会死的弥赛亚在跟他讲话，这是不能够想象的啊，不能够想象的。第二，他说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在当时的意思呢，就是说被钉在十字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是一种只有羞辱和痛苦的死亡。所以他就这里面必然产生一个冲突，弥赛亚既然是得胜的君王，又怎么会是受苦的仆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哈，这个观念的冲突是非常的厉害的哈，非常厉害。所以在这里面，他在教导门徒的当中，门徒非常难以接受耶稣三次告诉他们说啊，三次告诉他们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了解说，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哈，不然我们很难能够有内心深刻的体会说耶稣到底为我做这些事情啊是为了什么。除非相信说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只是一个人，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你想想说，创天造地的神要来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基本上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们在跟慕道友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来思想，在第八章开始，他说我们要来跟从耶稣啊，跟从耶稣。我们都了解这一句话，就说我们要八章三十四节说的，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都了解这件事情，只是说有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这些事情。他说必须舍己钉十字架是必经之路，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那从罗马书六章五节说，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在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说，哦，主，我的罪得被耶稣的血给救赎了，所以我这个联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呢？那我们常常听到啊，牧师传道人会说，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啊，因为当我们与主的形状上联合以后，那我们也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复活的形状上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重生。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这里面哈，我们真的要认真来思考，认真来思考，就是说啊，是什么意思哈？那这里面啊，在第九章特别有一个教导，就是说门徒在争论啊，谁要做老大这件事情。那耶稣怎么样啊来教导他们呢？啊，耶稣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在九章三十四节，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那这里面并没有啊讲到洗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本上是说人子来是要服侍人，所以呢他为门徒洗脚，就告诉他说你们 的侍奉也是这样子，你侍奉别人啊，就是被神看为大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哈，啊，在第九章第十章啊，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差不多时间快用完了哈，所以我们就来回想一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一到八章在讲加利利的侍奉，八章开始门徒啊，西门说你是基督，然后开始教导这个啊人子要上十字架的事情，然后再来所教导的这一些啊重点啊重点呢，对我们今天啊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啊，我觉得啊好像没有办法把要讲的很多的重点都讲清楚哈，所以让我们啊最后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马可福音十三章所讲的耶稣讲到这个幕后的事情，我在上一周也讲到了，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门徒问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哪些预兆，那在这里面又再一次的问到这个啊门徒问耶稣幕后的事情呢，这里面呢有六次，有六次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啊，十三章五节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你们要谨慎啊，一再的告诉我们谨慎，然后在十三章的三十七节要警醒啊，要警醒，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弟兄姐妹，让我们啊在啊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啊，基本上我们都是蛮舒适的啊，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在 comfort zone 里面呢，让我们彼此提醒啊，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让我们在他的日子可以站立得住。那我们下次会讲到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会讲到说什么叫做站立得住哈啊，所以啊，今天讲到这个马可福音啊，那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一般哈、啊、传统的这个理解里面呢，认为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几节经文呢是后人补述加进去的，特别是在啊这个十六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十六章的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那十七节、十八节呢，是一个比较容易有混淆的经文。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啊，手能拿蛇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就有一种一个宗派哈，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就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医病啊，然后做各样的事情啊。那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处理啊，小心处理。当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会说方言、会赶鬼这些事情呢，只是用来证明啊有圣灵。但是呢，并不是说我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一定要说方言，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会在啊跟弟兄姐妹强调被圣灵充满的真正意思啊，被充满的真正意思。好，所以呢，今天啊很抱歉哈、啊，这个时间控制不好，有些部分讲的太多，有些部分没有讲清楚。那盼望我下一次在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能够更仔细的抓住重点。OK， 好，那今天呢